早安，晚安，我是永安，欢迎收听牛年的最后一次点点小碎念 Podcast。每周我们都会在这边跟大家聊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事实上是点友们根据每一周精选的主题所分享出来的。如果你也想分享你的故事，欢迎到 minidot 点点上面去分享。你也可以直接寄信过来，相关的讯息都可以在这个节目的 show notes 上面看到。除了分享故事之外啊，其实这边也一直在征求一个单元，就是点点晚安。就是如果你有想说任何话，或者是想唱任何歌，或者弹奏任何乐器啊，都欢迎你直接录音，然后在最后加一句晚安寄给我，我会在适当的时间把它播出来。好，那我们就开始牛年最后一次的点点小碎念喽。好，那本周算是在那个牛年最后一次的点点小碎念来跟大家聊的主题是，如果能够回到过去，我想改变哪些事。首先是这位点友的分享，他说没有必要，其实但不代表我的人生没有后悔。如果我能早一点离开那段不健康的关系，我会少一点受伤吧。如果我在工作上能够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局限，我会少犯点错吧。如果我能在当年好好的跟阿妈说我爱她，我的心也能充满更多爱吧。过往错误与遗憾累积成了我现在的样貌，就像散落一地的碎片。我需要的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活在此刻，努力的修补这个自己，努力的变成一个心智成熟的大人。失落的爱自己爱回来，因为失落才懂得自爱的可贵，因为暗黑如此漫长，才学着为自己点灯。一生之中我自己也倒也真的蛮有不少后悔的，不过到目前也还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遗憾是需要时光旅行去改变。不过如果有机会去体验时光旅行的话，我反而很想去验证关于人类关于时光旅行的各种假设。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最有意思的那个假设是，在遥远的未来，当时光机发明的那一刻，或是成功运行的那一刻，会有两派，一个当然是拥护时空旅行派，就是这是人类的进展，并且可能或许可以改变一些什么。然后另外当然是反对派，认为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要不然人类的历史会大乱。所以他有个假设是，一旦时光机器被做出来，这两派会互相的影响。所以在我们当下这个时间轴，不管在哪个时间轴，不管在哪个时间点，时光机是不会出现的，因为这两派在未来中不断的修正，然后再回来过去，这样来来回回。所以如果说我可以使用时光机的当下，就代表我站在那个时间历史的枢纽上啊，真是挺有意思的。不过大概下一秒我应该可或是前一秒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各式各样不同时光旅行的假设呢？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一样也是说没有。我知道男朋友的前任很多，也隐约的知道有些不足称以为前任的人比前任更多，括号真拗口。他有时候说起以前的事情，我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包含感情中过分的控制欲，还有酒精成瘾的问题，括号这个戒成功了，他真的不喝了。一些危险的事，一些承担不了的事情。刚开始交往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那时候真的是很深的深夜，我们通了电话，我正因为进入一段关系而不安，我都是这样，总认为对方那么好，值得更好的自己。现在的我不够好。如果你知道我以前的事，你会明白我配不上你。他叹息般的说，那时候真的很晚了，我没听过他那样说话，到现在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他没有隐瞒哪些会动摇交往意愿的大事，而对我来说可以被理解接受。交往几个月后的某天，他突然跟我说，他一整天都好气。气什么？气我没有早点遇到你。他说，你昨天提到的前任 我想到你们交往了五年，我就觉得好浪费。我有点哭笑不得，他整天像小跟踪狂的往前翻我的 IG， 直到第一篇贴文。他的 IG 则是只有寥寥可数的零星贴文，照片都还没有人。他说他全部都删光了，从某次恋爱开始就不想再记录生活了，只用限动抒发。看到三年前五年前的你，我就想到那时候的我在干嘛，我就觉得好生气。如果可以早点遇到你就好了。我现在觉得时间好赶，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我就跟自己说她是姐姐，我不能浪费她的时间，我要更努力。可是当我好累的时候，我就会埋怨这种无法改变的事。如果我早点遇到你的话就好了。他花了30多万在某个前任身上，交往期间大概一年，最贵的一次花费是去美国玩，然后他被劈腿了。他不是富二代，他那时才20出头，疯狂打工的小男孩。他说虽然这种事显得很小家的气，但他就是忍不住的这样觉得。特别跟我交往前一年，家中遭逢巨变，他好像一瞬间长大了，金钱变得真实了起来。他想买所有我喜欢的东西给我，想带我去吃所有我想吃的餐厅，可是现在他不能这样花，他觉得很无力。如果早点遇到这位点友就好了，如果早点开始理财就好了，如果不要发生那样的事情就好了。你不要想那么多，那时候我还有男朋友，我根本看都不看你一眼好吗？我取笑他，而且你根本跟我是不同的圈子，如果我们在学校遇到，你绝对会是我绕走的类型，如果没有先聊天，你也肯定觉得我是古板无趣的女生。我说前任教了我一些事情，他说都是你自己学会了，功劳不要给他。他要这样凹我，觉得好笑又可爱，这种回到过去的话就是傻话，现在永远是最好的。有那个过去的种种啊，才会成为现在的你们。而且或许啊，真的你们在五年前说明真的碰过，但没有被彼此吸引到，这也是有这种可能的吧。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吧。首先这位点友他先分享了五月天时光机的歌词那阳光碎裂在熟悉的场景，好安静，一个人人悲多少往事，真不清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好，来自五月天。他说当时还在读幼稚园的志宁，不应该和菲佣看护一边嗑瓜子一边童言无忌的对他耳语，像疼我却中风瘫痪的阿宙说，阿宙好像白痴哦，嘻嘻笑着。阿宙那时候没有知觉，尚有感觉的圆睁着眼，用像最后一口气一般的指正着我。我永远记得他当时的眼神。过了一些时日，二哥和表姐来幼稚园接我，说阿宙走了。那时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以为家里很热闹，甚至在来上香的外婆身边蹦蹦跳跳的。自从懂事以后，我常常懊恼这件事，总在逢年过节的拜拜仪式中透过神主牌位和他言明我的惭愧。小的时候不该觉得 Katy 也烦，故意在劳作课的纸风车上写我最讨厌的人是他，他看到后觉得好受伤，我再一次明白愧疚的感觉。后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我变成孤单一个人，也许是在那之后，他变成了一个人，联合本班甚至隔壁班的同学不要理我的原因。无名小站一篇宣泄家庭黑暗的往事中，他留言表示当年那样对我很抱歉，我傻傻的笑着回复，没事啦，我是在说我家人啦。那年考国中，在考场相遇的时候，我应该和他道歉的。之后他到了韩国生活，偶尔我还是会经过他的家门前，想起那个童年已经距离好远好远。中学那年是不是应该试着和父母亲说我好痛苦，我想转学，虽然我知道 可能不会有用，虽然我也不知道当年若试着反击会不会有用。及笄之年不该休学，你们是我遇过最好的同学了。那年复学，内心却是阴雨绵绵，对于母亲想说声抱歉。以及23岁的那年冬天，我多么想要遇见之后能够相见。好，那个刚好来就是学一个词，叫做及笄之年。它是指古时女子满15岁，束发的时候会加一个笄，然后代表成年代嫁之意。对，以前15岁就得嫁了。好，我想，虽然说这位点友他是对他做这个童言童语啦，然后说了那一段很愧疚的话，但不过这个阿宙真元的言，我觉得不一定是对他的抗议，因为我常想，就是碰到这个状况，包括我自己的亲人，有时候在最后的那一段，有时候看到他们躺在床上，我自己都会觉得有点辛苦。那我常常想说，这个灵魂啊就被困在这样的肉体里面，或许在另外的层面上，他也是知道这个困境而正在挣扎吧。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吧。他说，达赖喇嘛曾经说过，时光流逝挡不住他。当犯错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要时钟倒退重新过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握现在。生活不带严厉批评，喜悦来自真心接纳。正因为那些有过往的错误、失败与悔恨，才能够成就现在的我。有这些经历的痛苦雕琢刻画，才让我比昨日的我更加闪耀一些。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现在的我没有什么不好，虽然仍旧不足，还是非常美丽。这些年来借由阅读的累积，我学会包容过去的我，接纳现在的我。过去的就永远让它过去吧，我不希望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躺在病床上才赫然发现自己一直活在追往过往，而从未好好的活着，那有多么的遗憾啊。好，这个都会讲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其实我希望的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要躺在病床上。如果可以达成这个愿望，应该算是不错的事情吧。好，把握现在。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吧。他说，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画了一幅画觉得不够好，又画了第二张，但画完总觉得还是第一幅比较好，或是拍了很多的照片，看来看去还是上传了第一张，所以从来未必比较好。更何况电影常常说的祖父悖论，或是时空自我修复理论，因果历程变了，但结果不变，何必呢？过好现在，努力未来就好。好，这个点友刚好提到一个时空自我修复理论，这个也是时间旅行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假设，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历史的修正力啊，就是套用，这不太一样，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可以套用那个前阵子还算难得大家可以回戏院看的电影之一的那个《Tenet》，它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叫做“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必定会发生”。那这个粒子的修正力或是时空自我修复理论呢，它是另外一种情境，就是假设如果你可以回到过去，那你去改变一件事情，比如说回到2019年年底啊，那你可能刚好是一个非常有权有势的人，然后你可以真的是可以用一句话去改变这个全世界，告诉这个全世界说，这2019年会有一个 COVID-19 的病毒，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守住第一线，不要让它扩散出来，要不然人类就会两年了，然后这个看不到尽头的一个疫情。即使你在2019年做的这个宣告，而且你可以说服大部分人听你的话，然后让病毒呢在第一刻呢是锁在那个实验室里面不让它出来的话，假设是这样，这终究啊历史会把它修正回目前的状况。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历史呢还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呢达到原本的目的。所以COVID 还在，然后我们还是得天天戴口罩， 然后还在想的是要不要回去过年的时候要不要做个快筛再回去。所以这就是另外一种有趣的那个时空旅行的理论。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如果能够回到黄色风铃花不断落下的那条路上，我希望这一次不走在你背后，而是走在你身旁。当你回头笑着望我，我会抬起我的头，不再假装张望。这次我会让你发现我的腼腆的笑容和精心的妆法。这次我会直白告诉你，我觉得今天天气真好，而且风铃花好漂亮。这次如果还有这次的话，过了十年，我还在想那年春天台南盛开的金灿灿的风铃花。我每次在那个念点友的故事啊，脑中都很有画面，总觉得这些都非常适合来拍一段一段的那个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最近刚好知道有一个是来自于 D 卡分享被转拍成电影啊、那个电影的名称叫做我吃了那个男孩一整年的早餐。那后来我去找那个 D 卡原本的分享啊，看那个原坡分享的故事，我觉得点点上的故事比D 卡上的故事精彩太多了，所以我真的还蛮期待，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机会看到点友的故事就会被搬上电影院。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吧。他说不可以转动历史的轨迹，随意调整一次想要改变的过往，或也许就不会遇到现在的你了。虽然我真的很想回到研究所的时候，不顾一切的飞出国，无论他如何情绪勒索，就应该去一趟。那样的经验，不是像旅游一样往往就可以获得的。也许是那个时候自己没有自信吧。那真的是目前回想起来唯一遗憾的。但如果真的能改变了，说不定就不会用点点了，也不会遇到你了。我想，还是现在这样吧，继续向前吧。未来一起努力。好，这个没关系，只有历史的修正力，不管怎样你都会遇到点点，还会遇到那个你。好啦，借题发挥一下，就虽然就是即使是旅行啊，我也好想回到2019年之前告诉自己多出去走走啊。要不然现在真的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有机会自由的旅行呢。OK， 那下一个点友的分享，这位点友这么分享着：想对你说一路好走，想对你说再见。若有来世，不需要再成为我父母了，尽管我是那么喜欢你们。也许我们最好的距离就是活在薄暮之后，不见也散，或是假装我们明天还见面好吗？跟我说一声明天见，假装我还有一刻能相信，相信晨曦。尽管晨曦与薄暮是如此接近，先走了，明天见。嗯，明天见。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小时候很喜欢看小叮当的漫画，也租过几本回家看，但有一次我超过了还书的时间，就放着摆烂，一直没有还。放超过一段时间，越来越不敢还书，除了逾期的租金，也怕店家会来找妈妈抱怨。后来漫画店失维了，也跟着收起来了，但我心中还是有那一份歉意。回到过去帮年幼的我还那一笔逾期的费用，至少现在不会还记得那一份亏欠。那个既然可以回去，你时间轴可以往前调一下。你可以在那个还没还之前，就是赶快先还没预期之前赶快先还。诶，不过我想起的情境，或许店家没来找你，就是在未来的某一刻，未来的你真的回到过去，已经还了那笔书，甚至把那本书买下来了。所以你如果抱这个心情继续下去，或许那个愧疚就会少一点了。好，努力去发明那个时光机吧。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刚好这两天在追万二高谈室， 里面有段提到忍者大师可以预见未来，所以可以不被攻击这件事。在那当下我就在想，如果他可以预见未来要有人攻击他，他预先做好准备，这样不就表示攻击这样未来根本就不会发生了，一个变动整个未来就不是原本的未来了。我的人生有很多的遗憾和后悔，但回到过去改变些什么，就会真的让我更喜欢现在的一切吗？我不知道。那就让已经发生的一切就这样吧。仔细看了一下这位点友的描述啊，里面这位忍者大师他跟回到过去是不同方向的，他是往前的预见未来。我觉得预见未来好像比较能够解释一点，因为比起过去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去追寻的这个时间轴啊，因为就像你在有足够多的资料之下，你就可以判断出未来的几种可能性，然后你可能就选一个，就是一个相对对自己比较有利的方向走。这我们会常在生活中碰到的。那其实现在还蛮多这种 machine learning 或是 AI 的技术，基本原理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预见未来这件事情反而好像比较实际一点。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他想要回到过去改变我这个病态购物狂，面膜买100片，洗面乳买100支，口红买2套，保险品囤10套，卫生纸买4箱等，把新会员一次升级为 BBBIP。 我的前世是死于物质匮乏吗？请把钱全部都丢进一个随手不可得的地方，例如远的要命的银行还申请不到提款卡，然后绝对不要办信用卡。哦，生日礼物我送朋友20盒杜蕾斯，我是好朋友，实用。好，我觉得面膜100片我还可以理解，不用4个月这个努力用掉就可以把这个库存清掉。不过洗面乳100支，我算了一下，你说一年努力把5支洗面乳洗完好了，也要20年才能够把所有的洗面乳都洗完。这到那个洗完的时候，你那个洗面乳应该都早就过期过世轮了吧。好，我再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几年前来过这里的时候就回答过，几年后我的答案还是这个，不要近视。人生里确实有很多的 big moments， 但其实更多的或者是无处不在的是那些 little things， 很多的感动、美好、鲜活也都存在于这些细微的时空切片。经常走在路上，看着身边形形色色，就会情不自禁的笑。括号，还好被口罩遮盖住了，要不然说不定会有路人觉得我奇奇怪怪的。所以，其实能够时时刻刻看到清晰的世界，真的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啊！好后悔没有好好保护眼睛。我因为那个从小就是先天性远视啊，所以那个戴眼镜的历程跟大家刚好是相反的。等到我身旁的一个同学朋友一个一个戴起近视眼镜的时候，刚好就不用再戴那个远视的矫正眼镜了。长大之后才发现，平常不用戴眼镜真的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好事情啊。所以在这边要先非常感谢那个过去长得很可爱、戴着眼镜像柯南的小朋友的我，因为他那时非常非常认命的戴着眼镜，还创下那个当年该眼科进步幅度最佳纪录了。我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分享吧。这位听友这样分享的，仔细的倾听记录你的人生，你那是往常的车程，停工业区的红灯时，目光突然被旁边的 TCO 的诺达字体抓住。他一个人在一个房子大的机房工作，也许是这样，没有人说话，听力也受损了，导致孤僻的性格，缺乏社交，智力提早衰退。那阵子，亲戚们猜测着爸爸发病的时间及原因时，妈这样说道：我只能用想象，猜想你的日子，每天踏入几百平的厂区， 走进那个只有自己枯燥又孤独的日常。我只是一颗齿轮，规则精密的转动25年就好。你肯定是这样想的吧？也的确，你时间一到就毫不犹豫的退休，不过50岁。那时候才惊觉，那可是长达25年孤寂，真的能习惯吗？小时候和爸爸公司的员工旅游，数不清次数，但回想起来，那些记忆永远只有我们一家，没有来自外面的样貌、声音、记忆。直到自己工作多年了，才发现它有多么违和。你也会想吧，抱怨工作的琐碎，抒发那些不顺遂，炫耀成功的时刻，分享有趣的事。像这几年我和你说的话，你闪烁的眼神就像在看陌生人，莫名的自顾自着说着自己的人生。可以的话，我会多回去见你，我会跟你说近况，我会倾听你想分享的岁月，多小都行，我会非常小心仔细的帮你记住你最珍视的时光，在你还记得我的时候。很常当我们可以体悟一些痛楚跟孤寂的时候，往往都不再能够拥有那些时间了，所以或许过去的遗憾就再也没办法挽回，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握现在，也就是未来的过去。好，今天点点小碎念说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啦。这也是那个牛年最后一次分享，下一次回来就虎年咯。这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算是有趣的一个发现，就是大家知道那个换生肖是要根据什么？我们通常会根据春节，就是所谓的那个大年初一，但事实上正式甚至说在算命学上是要根据太阳历中的立春这个点，而不是根据就是月亮历阴历它的那个正月初一。但是因为通常这个立春跟春节蛮相近的，所以常常会有一些比较简易的记法，都是记是农历过年之后呢，就是换一个年。那今年立春呢是2月4号，就是刚好是初四的时候，所以那个其实这几天都还算牛年，要到初四之后才算虎年。好，今天故事就到这边。如果大家觉得有趣的话，记得上 Apple、Google Podcast、KK Bus 或 Spotify 上面去找点点小碎念。也可以跟你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尤其是如果想好好睡一觉的话，我刚刚讲的就我们的制作人就睡着了。好了，如果你身旁有朋友觉得晚上不太好睡的话，这个点点小碎念非常适合，欢迎推荐给他。那我们就牛年见，不对，虎年见。故事分享就到这边。好，今天这个久违有人来点歌了，而且还蛮应景的。点歌人呢是某位不愿透露的点友，然后他希望呢大家今年呢可以过个平安、幸福、健康、快乐。他很开心有 Mini Da 这个 App 陪伴大家度过每一天，他每天呢都很期待各位点友分享的故事。他最后还送上了他说画的不太好看的贺图，然后要送给这个安大，然后还有各位点友，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会把它分享在我们的 Discord 的那个 channel 里面。好，他要点的歌是《恭喜发财》。那这首歌其实我们很常听到，但事实上如果你要追本溯源啊，说是在现代歌坛呢是谁第一个唱的，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歌手，就是邓丽君所唱的。那他附了一段小歌词，不过我就把那个邓丽君的版本把它找出来，歌词还蛮长的，那就送给大家，那或许可以唱一下，因为这个我还蛮刻意的。好，恭喜发财。一阵弹的春风送花香，一杯杯的美酒未芬芳，欢欢喜喜大家醉一场，春风满面乐洋洋。恭喜呀恭喜，发呀发大财， 好运当头，坏运呀永离开。恭喜呀大家，黄金装满袋，梅花烟笑得意呀又开怀。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咚锵咚锵。发财了，大家忙了，又买了汽车，又造了洋房，家家都有风光。喝一杯酒，来喝一杯酒，家家户户都风光。发财了，大家又忙了，又买了家私，又住了衣裳，家家都有风光。喝一杯酒，来喝一杯酒，家家户户都风光。恭喜啊，恭喜啊，发大财，好运当头，坏运啊永离开。恭喜啊，大家万事都愉快，从今以后有福啊没悲哀。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咚锵咚锵。齐唱恭喜发财，眼看富贵一起来。好，这个每到过年啊都很容易听到这首歌，那也这边祝大家就是新年快乐。那不知道大家会在这个小那个过年哪一天听这个 Podcast 节目，希望可以分享到这份喜悦。那今年的点点小碎念就到这边咯，我们虎年见。拜拜，晚安。
早安，晚安，今天的你过得怎么样？这个问题你是什么答案？是否还一样？心里的你会少一些孤单，微笑不